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莫斯科连续六晚遇袭，乌克兰军队南下反攻取得小进展。纽约时报指反中情绪升温，美多州限制中国经济联系。习近平意外缺席金砖峰会论坛。华为疑似喺中国建造秘密晶片网络，规避美国制裁。纽约市长速拜登宣布紧急状态应付移民危机。欧洲持续热浪，希腊火山至少18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当局23号表示，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破坏了市中心商业区一栋建筑物，咁是俄罗斯首都地区连续第六晚受到空袭。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星期二宣称他们已经攻占了罗博季涅镇，令到基辅方面在乌克兰南部突破俄罗斯防线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小步。罗博季涅位于乌克兰军队开始南下的奥列霍夫以南大约9英里的地方，距离马克托克大约14英里，后者是南下前往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州占领的最大城市梅尔托波里中途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而基辅方面就希望他的军队能够在反攻期间抵达亚速海，将俄罗斯军队一分为二。但是莫斯科方面在罗博季涅和托克马克之间修建了一系列战壕、坦克陷阱和其他障碍，可能会令乌克兰下一阶段的战争更加艰难。美国商务部22号发表声明，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27号至30号前往北京、上海和中国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界领袖会晤。纽约时报22号报道，就在华盛顿试图重启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之际，美国各州就走向反中情绪，制定或者颁布目的是切断和北京经济联系的规定。自从2021年以来，各州一直紧缩限制措施。之前一间生产动物饲料主要成分的中资机构在北达科他州建造一座粟米加工厂的计划受到强烈反对。美国空军今年以该工厂靠近美国军事基地为理由，表示中国的参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地官员因此取消了该项目。德萨斯州议员就提议扩大2021年颁布的一项禁令，禁止由同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投资者出资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并且禁止中国公民同公司购买土地、房屋或者任何其他房地产。南达科他州长洛姆亦都一直推动立法审核同调查外国投资者购买、租赁同转让农业用途的情况。另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年5月签署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或者公民购买或者投资距离军事基地和炼油厂、液化天然气码头以及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定范围内的房地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抵达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星期二较早时候，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他原定在星期二较后时间会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并且发表讲话，但是就意外没有出现在会场，反而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在论坛宣读他的发言稿。习近平透过王文涛不点名批评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民主和威权两个阵营的讲法。而在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贴出一张会场的相，相片没有习近平的身影，但是华春莹在配图文字说，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发表了讲话。根据今年金砖峰会的日程表， 习近平预计星期三还会参加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中共官方还未对习近平的缺席该论坛作出任何解释。就事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不妥，并且深感怀疑。一些人将他同前一段时间莫名其妙消失的前外交部长秦刚做比较。彭博22号报道，美国半导体协会警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在中国各地建造一系列的秘密半导体设施，等华为规避美国制裁。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半导体协会 SIA 表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去年投入晶片生产，收到政府提供大约300亿美元的官方补助。 SIA 进一步指出，华为收购了至少两座现有工厂，正在建造另外三座工厂。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安全疑虑为理由，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 BIS 向彭博表示，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情况，亦都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除了华为，另外有几十间中国企业被 BIS 列入黑名单，包括 SIA 或是华为网络一部分的福建骏马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近年来，美国北部边境地区记录了非法移民激增的现象，对美加边境的管理和安全造成新挑战。根据上星期五更新的联邦数据，七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加边境的边境巡逻人员遇到非法移民的事件激增了大约 36%。 纽约市长亚当斯日前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纽约市由去年春天到现在已经为超过10万名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和照料，目前正在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因此他向联邦政府和拜登总统呼吁帮助这座城市应付危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只要总统宣布紧急状态，联邦就可以立即提供纽约市极需要的资源。另外，根据石耶纳学院22号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82% 的纽约州选民表示无证移民持续涌入构成严重问题，46% 的人认为无证移民在纽约定居是负担而不是助益，58%的人表示纽约已经为无证移民做得够多，应该开始限制无证移民涌入。8月22号，希腊北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山火肆虐，该国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森林大火发现了18具疑似是移民尸体。星期二，首都雅典附近亦都发生了火灾。在西班牙，今年夏天先后有四轮热浪侵袭，山火令该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好高或者极高的风险。大火烧毁了12个城市的15000公顷土地，迫使几千人撤离。在特内里费岛的森林大火已经肆虐一个星期，国家气象机构 AEMET 说，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的气温可能达到或者超过摄氏40度，即是华氏104度。在邻国葡萄牙，由于天气炎热，当局将北部和中部地区的120多个城市以及南部的著名度假胜地阿尔加维部分地区列为山火高危地区。意大利星期二在全国27个主要城市之中的16个发出了高温天气红色警告，其中包括罗马、米兰和佛罗伦斯。星期三红色警告的数量还将会增加。法国亦都对南部的四个地区发出最严重的高温警告。
据波兰总统杜达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开始将一些短程核武运往邻国白俄罗斯，警告相关举动正是改变北约的安全架构。尽管上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都已经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运送部分的战术核武前往白俄，但美国和北约都还未证实此事。 不过波兰总统到达星期二证实，我已经告诉来访的葡萄牙总统德索沙，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该国的战术核武送往白俄罗斯境内的实施情况。他表示这个过程正是发生之中，而我们正擘大眼地看到，但到达并未透露细节，不过强调这个正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改变我们所处的欧洲地区的安全架构，亦同时改变了北约的东翼防线，因此这个正是改变整个联盟的现况。据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星期二在一场演说中表示，中共对于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方式的原则已经构成挑战，并提及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都不会为人所接受。当日贝尔伯克在澳洲外交政策智库罗伊研究院发表视讯演说时强调，德国会同澳洲这一类中型国家合作，来到降低印太地区的紧张情势。他说澳洲遭到中共施加贸易禁令的经验影响了德国对北京的政策转向。他说中国已经变了，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亦有必要加以改变。贝尔伯克指出，北京虽然在气候变迁、贸易和投资等事务上是伙伴国家，但如果涉及我们怎样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则上，中共则是对手。他说很多国家将重心转向中国是因为缺乏替代选项，而德国正希望能改变这一点。星期二，美国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在给客户的一份文件中说，随着债务总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很多消费者耗尽信用额度，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拖欠率正是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债务拖欠率已接近8%，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有银行达到的峰值。从历史上看，信用卡拖欠率激增亦都同经济衰退有关。尽管美国的经济衰退尚未被正式宣布，而且华尔街人士越来越多地预计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富国银行投资团队认为，尽管很多消费者正是耗尽信用额度，而且收入增长已大幅放缓，但经济仍然有所缓冲。为此，该团队预测2024年大部分时间美国将出现短暂温和的衰退和复苏，更可能持续到2025年。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二敦促联邦法官介入，以免他下个礼拜因乔治亚州2020选举案的指控而遭到逮捕。在星期二提交给乔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中，梅多斯的律师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要求立即裁定将梅多斯的案件移送联邦法院，或者下令禁止库尔敦县的乔州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尼斯的逮捕行动。如果他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不向库尔敦县监狱自首的话，就将会被逮捕。梅多斯强调，乔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川普政府时期白宫幕僚长的工作，而美国宪法最高条款规定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并禁止各州干涉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因此他的主张，根据该条款，他应该能享有法律诉讼豁免权，并要求检方能尽快撤销起诉活动。据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国务院将对强迫西藏儿童同化的中共官员实施新的限制签证制裁。尽管当前美中高层恢复了对话，但美国正持续对中共施加更多压力。在最新的制裁行动中，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将限制对部分中共官员发放签证，因为他们涉及在中国强制西藏儿童进入公营寄宿学校的强迫同化做法。布林肯说，这一些强制性的政策目的是要将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从年轻一代藏人的身上抹去。他表示，我们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并停止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施行的压迫性同化政策。预计新的制裁行动将适用于参加西藏再教育政策的现任和前任官员。
李强压力大，卸责给习近平，哀叹中美关系。习近平抵达南非，金砖之行企图难实现。俄国再传内讧，普京深夜突然访问前线。二阳三阳大增，北京突然成立重大研究中心。天津新天地大厦大火冲天。大家好，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目前处处爆煲，危机四伏，中共领导层从上到下一筹莫展，中共总理李强的表现亦都显得进退失据，凸显出高层的手足无措。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等敏感数据官方不再公布，外界质疑中国数据不透明的同时，8月21号下午，李强在国务院主持了一个专题学习，主题是加快发展数码经济，美其名就是促进数码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他介绍，当局是想造强、造优、造大数码经济，试图借此帮助经济总体回升。但是当局一面希望促进数码经济发展，还声称要主动参与数码经济国际合作，但是一面就封锁不公开数据。近日停止了公布7月的中国青年失业率，该数据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历史高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青年失业率非常敏感，中共惊大量青年失业会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不敢公布这个数据。目前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危机，官方亦都隐藏了土地销售、消费者信心、 COVID 死亡人数等等敏感数据。由今年开始，官方每个月公布的土地销售数据亦都删除了开发商购买土地的数量和支付价格的数据。官方的数据不透明已经不停被诟病。在这种情况下，李强在今次专题学习就专登强调，是习近平为中国的数码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有报道认为，管经济的李强是不是亦都在重重压力底下开始卸责给习近平呢？中国经济陷入深重危机，中共又急于向美国呼吁。21号专题学习的同一日，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访问团，叹息中美关系面临困难，还向访问团成员保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还重谈旧调，说将会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等等，还寄望在美中贸易会继续为两国企业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挥作用。但是美国政府一方面安排商务部长雷蒙多前往和中共会晤，而一方面就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而习近平过去将中国经济发展树立为一个典型，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差劲表现一再丢架。拜登最近公开警告，中国经济是一个计时炸弹，已经越来越可以引证。中国经济目前进入通货紧缩， 物价下跌，消费者不愿意增加消费，工厂亦都不愿意增加投资。七月份中国出口下降速度超过 14%， 入口下降幅度亦都达到两位数字。而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国青年失业率是 20% 至 40% 之间，比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差。反观美国，彭博经济研究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迪皮波在一份报告说，2023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名义增长速度超过中国。2023年美国名义 GDP 增长率是 6.5%， 而中国的名义 GDP 增长率是 4.8%， 咁同美国过去两年的高通胀以及中国受到的通胀紧缩影响有关。他说，随着美元走强和人民币走弱，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竞赛拉开了更大的差距，美中经济增长兑换角色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彭博社说，单单就美国和中共的长期角力来讲，目前正在发生的中美经济增长速度倒挂是有重要意义的，美国正处于越来越主动的地位。
8月21号晚，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准备参加22号开幕的金砖国家峰会。中共试图以金砖峰会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但鉴于中国经济前景暗淡，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很难实现。
据金砖国家官方的推特 BRICS at BRICS Info 发表的影片显示，21号晚，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奥里弗坦博国际机场。习近平在飞机的登机梯慢慢走下来，中共的随行人员包括摄影师都戴着口罩，同其他人对比显得有些突兀，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戴口罩。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到机场接机，并且同习近平体现场的南非民族表演。影片显示，睇紧表演的习近平睇起嚟唔系咁开心。今次金砖峰会，习近平希望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该集团，并且在经济方面同 G7 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进行抗衡，扩充成员，被认为是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创造金砖 BRICS 这个缩写名词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芬爵就曾经表示，这个集团自从2009年开始以来，从来未取得过任何成果，他发行共同货币的想法亦都很荒谬。而中国目前的经济一塌糊涂，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1号开始之后就再次失守 7.3 关口，而离岸价就失守 7.32， 主要原因是中共央行星期一再次减息来应付房地产行业困境以及一些开发商违约的风险。分析认为，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力，建立反美阵营，但是中国经济差劲，令习近平难以施展大撒币外交攻势。
俄罗斯内部再次出现内讧，普京的亲密盟友、近期被视为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此前已经被华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强力批评，并传出普里戈任想推翻他的行动获部分俄罗斯安全部门支持。近日俄国主要国安机构又呼吁普京将绍伊古革职，进而推动更具侵略性的战争。
彭博社引述内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主要国安机构的强硬派除了呼吁普京开除绍伊古之外，矛头还针对俄罗斯总参谋长兼任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总指挥的格拉西莫夫。另外有报道说，上个周末俄罗斯媒体突然报道普京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听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其他指挥官的汇报。这场会议在深夜举行，与会的军方将领都是临时接获通知。这次会议的内容可能和俄军跟着下来的战略调整有关。 彭博社报道话，正值俄国高层内斗激烈，普京今次突然造访前线，只有格拉西莫夫陪同，但系就唔见绍伊古，多少都引证咗上述揣测。据报道，普京今次是为了亲自听取各军事指挥官的报告，来判断俄军下一个阶段应该怎么做。对俄罗斯来讲，这一场局部战争虽然不至于动摇国家，但是亦都确实元气大伤。进入2023年以来，卢布汇率持续下跌，前几日还一度跌穿对美元100:1的关口。另外，俄乌最近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连环失去土地，先是乌罗扎恩，现在连罗博季列都不保。乌克兰军队距离重要交通枢纽托克马克只有不够20公里的距离，如果托克马克再失去，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将会整个崩溃，甚至危及到克里米亚。而在盟友军事援助乌克兰方面，荷兰和丹麦已经承诺提供乌克兰军队总共61架 F-16 战机，对于乌克兰军来讲是历史性的一刻。丹麦表示会逐步交付，年底交付6架，明年交付8架，后年交付5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对美国、荷兰和丹麦承诺提供 F-16 战机表示感谢。他说，今日我们有信心俄罗斯将会输这一场战争。
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反弹，二阳三阳已经多次冲上大陆热搜。如今深圳大学总医院又连续传出接收了多名重症肺栓塞患者，北京方面更加是成立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外界担心中国疫情恐怕比外界预期更加严重。
8月21号，有关深圳10日内三人肺栓塞入 ICU 的话题已经成为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深圳独特新闻亦都报道，近期深圳大学总医院连续接收了多位重症肺栓塞患者。一位20几岁的男青年在高铁突然晕倒，紧急送往该医院期间心跳骤停4次。另一位30几岁的公司职员胸痛半个月，近两日喘不到气，赶到医院的时候就在门口晕倒，心跳骤停，经过心肺复苏醒翻，结果确诊肺栓塞。还有一位60几岁的李女士，平时身体还算是健康，最近一个星期在屋企呼吸困难，全身冰冷，口唇发展，被屋企人送去急症室求医。在进行肺动脉 CT 检查之后，发现亦都是肺部大面积栓塞。报道指出，肺栓塞是指来自静脉系统或者是有心室的血栓阻塞肺动脉或者分支的小动脉，是以肺循环、呼吸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综合症，也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猝死杀手。不过大陆民间就质疑，所谓的肺栓塞现象很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的后遗症。网友纷纷留言说，新冠阳过增加了这种机会率，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打针引起的？在网上敢讲出来的太少了。在民间讨论是不是武汉肺炎病毒衍生出诸多后遗症之际，北京市官方也都有新动作。据北京市当局网站消息，8月20号北京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宣布成立。消息说，该中心针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将会为北京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提供科技支援和政策建议。专家委员会包括沈红兵、王晨和高福等人。由于中国多个省市近期发现新冠变异株 EG.5 感染病例占了目前病例的70%，当局医疗部门亦都承认新变异株已经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形成优势流行，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持续保持这种趋势。因此北京这个时候建立什么研究中心引发关注。
8月22号天津发生大爆炸，事发地点在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和万德庄南北街交口的新天地大厦。 喺海光寺地铁站附近。网传嘅多段影片显示，着火大楼顶楼写有平安银行字样，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有目击者表示，大火扑灭之后，大厦烧到只剩低骨架。
大厦嘅靠近外面部分，由一楼到顶楼都可以见到明火，火势好大，伴随住滚滚嘅浓烟，仲见到有杂物由高空坠下。居住喺附近嘅居民话，大厦喺下昼2:44左右起火，5分钟之后见到整栋大厦全部烧到红。另外一位喺大厦里面办公嘅人员表示，当时翻紧工，听到门外面有人嗌撤离，一打开公司门，一股浓烟就涌上嚟，于是立即走落嚟。据目击者估计，大厦有20几层，系平安银行嘅办公大楼。在一楼同地下层有一些餐饮企业。大陆网民表示，当时脚都软。有人说他先生在15楼发现的时候，烟在门口入来，立即就向下走，很多人都走不动，烟大到什么都见不到。据悉，新天地大厦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337号至349号，是一座写字楼，地面一共有27层，同地下有2层。有人话，今日开车出去办事，一路就遇见2宗火灾。天津系乜嘢事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突然命令腾退，企业血本无归，上百万人失业。李文控诉好声音再发酵，更多黑幕曝光。西班牙足协主席因不当行为或落台。洪水未全退，东北又遭暴雨，惊现龙卷风。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企业纷纷倒闭，民众失业率攀升到历史高位的背景下，北京突然发起腾退运动。当局下令大半个京城的企业在无补助的情况下腾空搬迁，为达到腾退的目标，当局甚至不惜采取严格措施，导致大批中小企业血本无归，陷入倒闭，可能有上百万人失业。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当局一种变相的驱逐模式，将人口迁移至无人问津的雄安新区。请你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朝阳区近日连续实施严苛的封控措施，以北京市统一规划为名，要求辖区内多个工业园区的企业无条件搬迁。仅仅朝阳区铭记国际一个园区，就有上百企业被迫歇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园区企业主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在本月初下达搬迁令，作为朝阳区重要的科技与文化创意园区之一，很多企业好不容易度过了3年疫情，投入数百万装修，结果一夜之间被要求立即搬迁，所有的投入都不赔偿，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他说，刚刚入住几个月，有些3个月，几个月刚刚整好，就要求腾退，令人血本无归。负责人换了了，他就以他的号户拍下个脑，这个地方全换，完全不顾企业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报道说，这次北京大规模推驱逐原园区业主的腾退运动，涉及几乎大半个北京城，包括朝阳区高碑店乡、平房乡、原北京乐研机总厂区域、同昌平等在内的郊县。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规模腾退可能涉及百万计的从业者遭直接波及，甚至被迫停业和失业。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在 X 平台发文讽刺，说习近平找到了解决雄安无人去的问题。 曾率先揭露2017年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原体制内人士李源指出，几年来大型国企和高校迟迟不愿迁往雄安，当局只好另寻出路。朝阳区由于有众多个劳动力密集的轻资产企业，所以被看中。这场大规模腾退运动背后，是官方以一种变相的驱逐模式，将人口迁移至无人问津的雄安新区。李源对自由亚洲说，这个是非常迅速的决策，因为之前就没有通知，我感觉就是将人赶走，要他们去雄安。他原来的路行不通，国企现在都不去，计划包括北京大学。他这个空城现在又造成德州、河北这么大的灾难，这个习近平的面子确实担不起。雄安是有现成的园区，都是空住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采取了变通。因为朝阳这一片其实都是大大小小的这种园区，就是这种比较轻资产的，唯有这种科技啊、文化创意是比较多的。李源仲指出，他有朋友在当年北京的大规模驱逐低端产业和从业者运动中蒙受数千万损失，六年过去了，至今没有获到赔偿，维权亦难。他相信在这次新一轮的驱逐运动中，受害者依然不会获得补偿。李源说，朋友损失了几千万，官司还打紧，但是没有什么指望，和政府打这种官司要想真正获得些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2017年12月北京实施驱逐低端产业运动，数百万打工者在寒冷的冬夜被从北京市驱离，并且禁止他们在邻近的河北区域内重新就业，造成民怨极大。但下力驱逐低端人口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却得到习近平的信任和提拔，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办主任，成了中南海的大管家。雄安新区建设是习近平的所谓千年大计，官方曾宣称要斥资30万亿人民币打造一座未来之城，但是过去几年频频传出雄安新区烂尾，号称亚洲最大的雄安高铁火车站今年一月被短片曝光，车站外杂草丛生。习近平今年5月10号不得不带一班高官赶赴雄安，他宣称他对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催促加快在北京的机构往雄安疏解搬迁。习近平在讲话中警告，不能够凭自身控户，需要搬就要搬，不能够搞面子疏解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返回去，更不能够通过在北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不过习近平离开近一个月后，不但北京机构的搬迁不乐观，雄安建设的困顿状况亦被曝光，外界普遍认为北京的机构在以各种方式抵制搬迁到雄安。北京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讲到，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而且河北省并不具备经济实力好强的特大城市来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美国之音之前分析，北京当局亦市场移动，仅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来逼迫北京的各机构搬迁，势必触动好多人的核心利益，初期或者能够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必然会起来反抗，到最后雄安新区好可能仲系成为烂尾工程。
华语歌坛天后李玟去世冇几耐，传出佢曾经控诉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因此遭节目组及副导演霸凌嘅短片近日被公开，事件持续发酵。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娱乐业现在是很大的赚钱产业，一些人就将中国社会在商业运作上的一些不法行为复制到娱乐产业。请睇报道。
据香港零一报道，即使浙江广电集团20号发文回应说，李玟老师值得铭记，会督促制作方改进。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8月18号和21号两个交易日的股价累计跌幅接近 46%， 跌至67元。 李文被邀到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做评审导师，受到霸凌事件引爆了中国好声音节目运作的更多黑幕。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好声音学员李家哲17号在微博发文说，买导师一个座位转身要50万人民币，每个选角都关乎导演的利益，而前十名是可以买的，如果要在节目中留到最后要签10年合约。随后他取消了该文，并向好声音节目组道歉。他的粉丝直接叫道，要保护好自己呀，被威胁了你就眨下眼。媒体剧中 talk 报道，被重金请到中国好声音节目任导师的潘伟柏，在歌手演唱后被导师邓自动转身，一面惊讶。而另一位曾参加过好声音的歌手何川夫爆料话，他曾被节目组暗示要10万人民币赞助费，他觉得好诡异就拒绝了，之后再没关注该节目，选择离开，另外规划自己的人生。旅澳学者李元华2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娱乐业现在是很大的一个产业，很多人注资其实并不是关心文艺的发展，全部放在了利益上，所以就将中国社会在商业运作上的一些不法的行为完全复制到娱乐产业入边。他说，娱乐产业就是通过娱乐来赚钱，一个是收取参赛者的费用，再有可能有些参赛者背后有金主帮他拉来的钱，再有想通过社会效应赚广告的钱。李文在自由社会长大，对这种事情可能就一忍再忍。陈奕迅去参加做评审导师，在香港的节目入边讲了，他就要看他们是怎样舞弊才去的。李文虽然赚了钱，其实他很难接受，于心不忍，尤其他看到了那些有才华的选手因为没有行贿就没有继续参赛的资格，他非常气愤，所以直接表达出来。据联合新闻网报道，网民爆料，好声音节目组副导演柳曼是该节目的制作公司星灿制作的股东之一，他在上海拥有一条街的房产，他的爷爷疑似是上海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该节目的总导演金磊很多事情要请示柳曼拍板做决定。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说，现在中国真的可以说各个行业都被中共的官宦所占据，但凡能有一些利益的地方全被他们占满了，全是由他们来规划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运作规则。当然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又非常了解中共的统治系统，给什么样的企业行业能够生存发展，能够给他们赚钱，他们全部将这些都玩弄在鼓掌之中。中国的这些影艺专家，我说没有影艺大碗，只有专制奴才，就是在这个系统之下，你慢慢都被他所控制驱使，变成个人去屈服，如果不是你就离开，这个环境是非常残酷的。成雪进一步指出，在这些领域变成了你必须要出钱，好像电影界的潜规则，你必须要出卖你自己，出卖自己的身体金钱，或者你要出卖你的良心良知，你才能够获取你想获取的那一点点的机会，很多人都是牺牲品。
西班牙国家队获得女足世界杯冠军，而45岁的西班牙足协主席卢伟亚莱斯因为他在女足队的庆祝活动中有不当举动而饱受批评，还有可能导致他的职业生涯结束。请你报道。
8月22号西班牙在悉尼1-0战胜英格兰后，鲁维亚莱斯因为在演讲台上亲吻西班牙球员埃尔莫索的嘴唇而受到批评，观众指责他对女球员性骚扰，而当被问到当时的想法时，球员埃尔莫索最初是说，是的，我不喜欢这样，但后来他选择为西班牙足协辩护，称希望外界关注他们赢得的成果而不是这些细节。另一方面，鲁维亚莱斯亦被拍到在决赛获胜后站在西班牙皇后和她16岁的女儿身边做出了不雅动作，这个亦引发西班牙政府对她的批评。目前努维亚莱斯面临辞职压力，她在道歉中表示，她对埃尔莫索的做法只是表达感情。西班牙代理总理桑切斯 礼拜二在总统府接见西班牙女足团队时，抨击了老维阿莱斯的行为。桑切斯说，西班牙足协主席在未经个队员同意的情况下亲吻他的嘴唇，那是不可接受的。他抨击西班牙足协的道歉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澄清其行为。而西班牙女性事务部门则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老维阿莱斯曾领导的西班牙球员工会则呼吁，对足协主席的惩处行动应该以他不落台为前提。不过该工会亦承认，西班牙球员一生一次的庆祝活动因为足协主席的不当行为而蒙上了阴影。
七月底至八月初，北京、河北、东北接连发生洪水，而目前华北地区流入海河的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东北又接连暴雨，黑龙江还发生了龙卷风，近200亩农田受灾。请你报道。
8月21号，中共水利部的消息显示，目前海河流域各河系的洪水仍处于退水阶段，除了华北，东北地区亦遭遇洪灾，黑龙江牡丹江、上智市等多地洪灾泛滥，吉林省亦有多地发生洪灾。央视新闻21号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拉林河内二级坝内侧农田洪涝严重，双城区农田受浸总面积约达62万亩，吉林省松原扶摇市附近18000亩农田遭遇水患。21号中国天气网报道，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等13省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东北的暴雨仲在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早上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2号早上8点至23号早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部、上海等多个省市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100至110毫米的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20号黑龙江七台河市勃利县青山乡中原村还发生了龙卷风，央视新闻报道近200亩农田受灾，当地居民描述龙卷风一吹好像条龙一样从东到西，好彩没有入村，但是粟米地受损，龙卷风持续时间长达20分钟。
习近平亲赴金砖峰会见对抗西方阵营，镰刀指向有钱人，一条手机简讯在网路热传。荷兰、丹麦将援助乌克兰超过60架 F-16 冲突升级。俄国月球25号登月球南极失败，印度有望拔得头筹。李文控诉好声音发酵，至今为时回应惹众怒。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在21号启程去南非参加金砖峰会，之前美日韩在大卫营峰会上三国刚刚达成协议，共同应对中共威胁。中共官媒大闹美国，分析指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拉拢亚非拉一些传统上质疑美国的国家对抗西方，奈何手段有限，金砖国家的内部对西方亦都存在分歧。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在21号的上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去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的会议，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拉马福萨一起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陪同习近平出席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所谓金砖国家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这次的峰会会期是8月22号到24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今日报道， 这次金砖峰会是自从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首次的实体举办，主题是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报道说，这次峰会最受关注的两大重点是金砖机制扩员和去美元化。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意加入金砖国家，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有力回应。报道引述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蒙阿埃表示，过去发展中国家只能够使用美元进行国际结算，但是现在货币篮子中的选择越来越多，这样为加强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 BBC 的报道，巴西和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家最近建议为金砖集团创建一种货币，以挑战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南非驻金砖国家和亚洲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表示，这样并不在约翰内斯堡峰会的议程上。高盛集团的吉姆·奥尼尔是最早提出金砖国家构想的人。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创建共同货币的想法非常荒谬。对于矿源问题，南非驻金砖国家和亚洲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最近说，已经有22个国家正式要求加入该集团，还有同样数量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BBC 引述杜柏林圣三一学院发展地理学家帕德雷格·卡莫迪教授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力量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好像金砖国家这样的崛起力量。但是金砖国家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集团，他说接纳新成员会不会削弱他的影响力呢？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主任克里昂·巴特勒说，我想会有几个国家加入，但是他们可能是好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不是好像伊朗这样的复杂国家。中共开始第五次经济普查清查，山东省已经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地毡式入户清查。张天亮认为，革命会在中共割韭菜时候不期而至。8月21号，一条手机简讯在网路热传，简讯内容显示，经济普查清查入户已经开始，请你积极配合，如实地提供信息，落款是山东省经普办。该信息引发网民质疑，先查清楚，后面就可以开始直接抢了。准备回老百姓的裤兜看看还剩有多少钱，除了一针一线全部拿走，其实就是财产大普查，看看韭菜都长在哪里，人矿都藏在哪里。想想也算是山东人民的福报了，执行离谱的法律往往需要从顺民区开始。在8月14号，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五次全国经济大普查的通知，要求对全部法人单位、全部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毡式逐一清查，并分类填写清查表。清查内容包括单位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运营状态、单位所在地区和详细的地址、单位注册地区划分和详细地址、联系电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预计今年营业收入等。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近日在视频中说，从8月份起，国家就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一套系统亦都正式出炉，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唯一的 ID 设备号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号。录入了这个系统之后，你名下有几多套房、几多架车、几多资产都将一目了然。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摸家底，摸的是高净值人群、高收入人群的家底。200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门槛，而600万以上的人呢，那就是妥妥的国家重点监管对象。在今年的5月26号，守护网刊文促进共同富裕，税制改革在摸老底了。文章说， 未来的十年，中国靠卖土地来维持地方财政这一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国家财政靠什么来支撑呢？政府制定一个所谓的税制改革的方向，这样就是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简单来讲，目前中国征收的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而所谓的直接税就是根据个人和家人所拥有的资产数量直接地进行收税。文章指出，这个改革目的就是要有钱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所谓的共同富裕。文章说，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摸有钱人的家底，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有钱人的家底摸清楚，如果发现你的资产和纳税对不上，或者是资产和收入对不上，这样稽查恐怕就不远了，因为这样就代表有人的收入。有网民说，开始对先富起来的人割韭菜了。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分析说，这些人虽然有钱，那个是跟老百姓相比，跟中共官员的财产相比的话，恐怕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张天亮认为，革命可能会在中共割韭菜的过程中不期而至。已故歌手华语天后李玟生前控诉大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平，同埋遭到该节目组侮辱的录音流出之后，引发的舆论风波持续发酵。近日来，事件在网络引发一片批评的声音。大陆长春广播电视台旗下的长春城市生活广播更加率先表示会杯葛，永远不再合作。在一片质疑和抵制声中，节目发行公司浙江卫视20号终于首度回应事件，说李玟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好导师、好歌者，值得我们铭记。又指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亦都不断遇到一些问题，离大家期待还有差距。浙江卫视有责任、有义务加强节目监管，履行好播出平台职责，并说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在节目制作中切实维护公平公正，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得到尊重。声明传闻没有向李玟道歉，亦都未正式回应录音中李玟控诉的内容，引发网民更大的怒火，指他在玩文字游戏。有网民讽刺说，23位导师、近千名学员是在说我们节目一直是这样，其他人为什么不说？不承认亦都不道歉，节目继续，你们来打我，你们有精力就继续闹，反正我上面有人。客套话讲一下，反正我不会改的，错的都是灿星，我们无辜。此外，李玟的生前好友香港知名歌手恩妮19号在脸书发文，为李玟在好声音中的不堪遭遇感到气愤，牺牲的太不值得，傻孩子。他透露自己之前就劝过李玟不要接那些烂节目，好好地休息。恩妮更加直言批评好声音欺骗大众，任何游戏都应该在玩之前解释完整清晰，你可以选择玩同不玩，呃就是最无耻的。只参与节目的多数明星导师都欠缺良知，为名为利不择手段，羞辱了他们的艺术天分。大陆知名艺人金星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为李玟发声，说 Coco 我们不要哭，善有善终，恶有恶报。受事件影响，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自从上个星期五起急跌，到21号仍然未能够止跌，一度跌至 65.3， 两日累计跌了 46%。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